本节目由国家人文历史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国家人文历史是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史实点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姜维。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聊一聊清军火药配方为什么极似炖肉。在鸦片战争中，中英两国都使用黑火药兵器，然而其品质却相差甚远。清朝的暗防大炮比英军舰炮更重，理应射程更远，但实际中却往往被英军火炮在远距离吊打。原因呢，就在于火炮质量的低劣。须知，火器的威力首先是火药决定的。可是英国火药的品质是远远的优于中国土产火药。1825年，化学家谢弗列里经过多次实验后，发现了黑火药的化学反应方程式。根据这一方程式，英国配置了硝、硫、碳的比例为75%、10%、15%的枪用发射火药，以及组配比例为78%、8%、14%的炮用发射火药。英国以近代科学指导军械制造，并采用蒸汽机等机械生产，工艺精良，其火药的燃烧速度是中国火药所远不能及的。中国火药源于炼丹道士的偶然发现，制造过程充满了玄学色彩。古人提及火药制造流程，往往称之为冲造。这个冲呢，是类似于春字，简单的解释呢，就是把东西放在石臼或者是乳玻璃捣掉皮壳或者是捣碎。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火药呢，确实是冲出来的。火药的颗粒大小取决于工人的手感，十分写意。在鸦片战争中，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采用的火药配方是硝 80%、 硫 10%、 碳 10%。 硝含量过高，容易吸潮，不易久藏。英国人缴获中国火药，往往是直接就地销毁，投之于海。鸦片战争后，国人已经意识到英国火药的悠长。1843年，福建提督陈阶平上书请求仿造西洋火药。他呢是多方购得一炮火药一小包，用鸟枪试圆，实有240公之数。可枪呢还是原来的枪，只是用了西洋火药，但是射程一下子就提高了不少。福建监生丁拱辰观察的是更加仔细，称西洋人用药极为精细，其力足以击圆，其烟多系白色。但丁拱辰提供的粤东火药之法，虽号称其药力与洋药相等，烟呢亦白色，见火即燃，毫无渣子，但其制作方法却是令人完全无法信服。该制法一本正经地在火药制作过程中加入了汾酒、顶好的大梅片、盐、白糖、萝卜、牛油等食材，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造枪药还是在炖肉。可是丁拱辰已经是在当时极为了解西洋火器之人了，其所作《眼炮图说》一书对鸦片战争中英军火器描绘的已经是非常具体，但是仍然相信这种奇怪的火药配方，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在鸦片战争中，英军装备的主力步枪是伯克式碎发枪，射程约200米，射速为每分钟2-3发，这是一种经历了拿破仑战争考验的可靠武器。碎发枪，国人当时称之为自来火枪，因为其推动机关即可燃放，无需火绳。碎发枪源于钟表匠的发明，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进，其利用击锤上的碎石撞击钢片产生火花，引燃火药。较之传统的火绳枪，碎发枪在有风条件下发挥如常，激发成功率更高，并且不但明火，在夜晚中还不容易暴露目标。 射手呢不再需要随身携带几米长的火绳，是减轻了士兵的负担。还有更重要的是，燧发枪装填更简单，射速更高，而且比火绳枪更安全。射手呢可以排成非常紧密的阵型，以线列战术来对敌。与此同时，随着刺刀和空心方阵战术的普及，英国步兵靠着手中的燧发枪已然可以和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骑兵对抗而不落下风了。英军的红衫军火枪手纪律之严酷，作风之强悍，在当时西方世界那都是非常有名的。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咱们的清朝皇帝，他们对火药那是很熟悉的。从故宫的藏品看，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皇帝都曾使用过火器打猎，康熙和乾隆还曾写诗咏火器。道光皇帝在当皇帝的时候，面对冲入紫禁城的天理教徒，以鸟枪射击，还击毙了两人。纵览康熙御用的秦枪，雍正御用的桦木鞘花椒枪，乾隆御用的百重枪、威远枪等，形制呢几乎是没什么变化，都是长度在3尺5寸左右的小型火绳枪，枪管铁制，带有木质两脚架。乾隆朝也有长度在2米左右的大型火绳枪存世，个别火枪还设有尖托，底尖射击更加稳固，有助于提高火器的命中率。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皇帝的打猎装备中，有几件当时十分稀罕的先进武器，就是早期的钢轮打火燧发枪，如自来火二号枪和素铁莲花口胶枪。这种钢轮激发装置和后来的左轮手枪没有任何关系，它形制复杂，是西洋钟表匠的杰作。蒙古霍硕特部曾于乾隆年间进贡燧发枪一支，该枪附一皮签上书霍硕特贝勒德勒克乌巴什宫进鸟枪一杆。这杆枪的发火装置与当时的西方燧发枪是一样的，较之国内广为装备的鸟枪那要先进得多。而这个霍硕布特呢，便是1771年随沃巴西自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东归中国的蒙古部落的一支，他们对西方的火器技术自然是十分熟悉的。遗憾的是，清朝皇帝亲自体验了这些先进的火器，但是却并没有将其推广，仅仅呢是作为了犬马之乐的玩物，令人叹息。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预知更多历史、人文、时政、新闻，欢迎关注微信号国家人文历史。